大家好，欢迎关注徽商的盘前解读栏目，我是主讲人黄征啊，目前是徽商期货的原分析师。那么如果您对近期的宏观基本面感兴趣，想深入了解宏观政策对某一期货品种市场的影响，那么可以通过音频中展示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的专业人员团队啊，为您提前预约讲解的内容。我们还是先简单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新闻啊，然后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聊一下我们对原油的一个看法，包括对下面的一些化工品啊走势的啊一些讲解。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宏观方面的啊，美联储的政策预期，当地时间周三啊，美联储主席啊很可能将支持召开作为美联储主席最后一场议会啊的发布会啊，也意味着美联储最高官员和记者的啊定期问答环节的一个落幕。那么在本次的议息会议上啊，市场预计美联储几乎不会调整利率啊，并且随着啊美伊啊战争的一个持续，那么经济前景依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啊。这个其实就是最近原油和有色之间跷跷板效应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啊，因为现在整个宏观对油价的影响其实是越来越少，反而是要通过原油的价格去再定义宏观的基本面啊，是不是要去延后降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做油的话，其实宏观这个消息是不用去太过关注的。第二个，中国经济4月27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是16960亿元同比增长是 15.5%。 那么这也是国内来说一个偏好的经济数据啊，当然可能对股票这块可能会有比较强的一个刺激，但是对我们商品来说，那么其实它的影响是偏低。第三个，到了地缘政治这个其实对我们油价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但是呢这个新闻跟我们看到的今天早上的新闻可能不太一致因为据我了解到的，其实是伊朗这边想要去邀请美国谈判，但是美国对这个谈判是不太满意的，就是现在伊朗其实提出的就是你先谈，然后呢你先停火之后，然后你在这个撤兵，结束战争之后再来谈这个核的问题，就是这个三步走你最开始你先撤兵嘛，然后就是，但是这个先解除封锁，再撤兵，再去谈核协议，但是这个顺序特朗普其实是不太满意的我们可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第一个其实就是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已经告知其顾问他对伊朗提出的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结束战争的最新的提议其实并不是很满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昨天的这个油价还是在继续往上冲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我们简单现在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布伦特。这个布伦特的主年呢，你如果去看日线它可能是一个往下走，但是实际上是因为换月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前段时间是布伦特的06对吧，这段时间是换到了07。那如果你针对现在这个行情，我建议就是你在这个换月的过程当中你直接去看07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有一个完整，就从上周五的震荡再到周末消息的发酵，然后再到周一的这个走势，其实是一个高开的，就是高开之后震荡往回升这样的一个势头，所以它整个连贯起来其实是处在一个震荡偏向上的一个区间值。那么讲到这个震荡偏上，可能我们就要面临着一个复盘的问题就是这段时间内为什么原油它突然有了一个新的驱动。首先我们要 明白一个点，就是这个驱动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啊，就是从它最开始封锁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有的，就是海上原油库存的持续性的下降啊。昨天有一个我印象里比较深刻的，就是像高盛啊、花旗啊，他们其实都开始去延长了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的一个研判啊。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报告里面可能觉得啊，五月中旬左右可能就会去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出来。但是的话，我们看到昨天的啊最新的报告里面，他们就明确啊把这个日期给它下调了。就说据我们了解，就是高盛它其实就已经调到6月份，对吧？然后你去看现在的外网的这个计价网站，比如说这个 Polymarket， 你能看到就是市场其实对6月份6月30号结束这个战争的信心也就只有 58% 左右，也就是几乎有一半的人还是认为6月底啊整个事情都没有办法去结束。所以这是第一个是市场的情绪，也就是随着伊朗这边封锁之后，美国又加了一道锁，那么市场觉得这两边同时给它解除的这个概率是越来越低，或者说这个时间是要再往后延的，这是第一个大的油价继续能够往上驱动的一个基本盘。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最近的谈判的事宜啊，就是这个谈判的事宜呢，其实我们可以给它稍微稍等一下，我们给它画个线啊，我们其实可以给它分不同的段的，这一段哎其实是谈判期啊，就是我们大家给他这一段的行情是什么？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战争期这一段是谈判后续的再定价，这样是不是就非常好去理解了，对吧？最开始的时候打仗啊，从二月底一直到三月中旬左右啊，就是美国这边袭击了伊朗啊的这种设施，然后伊朗这边开始发导弹去袭击周边的国家，然后同时这个打击了这个油田啊，比如说这个卡塔尔的这种油田，就导致那边的天然气出不来，实质性的损失的一个定价啊，包括这个伊朗的这个油库被炸了呀等等一系列事件都是在这段时间是发生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就从3月23号一直到4月17号其实都是特朗普的划线期，你能够看到就是明显的这种啊一根大阴线往下砸，一根大阴线往下砸，这种其实都是因为他的言论而导致的市场的这种恐慌行为啊，就是他往往会说，哎，这天我记得他说，哦，已经有人在跟特朗普去进行沟通谈判的事宜，然后后面就是谈判日期的一个敲定啊，当然大家后续没谈妥啊，第一次谈判没谈妥，然后再后来就是临近第二次谈判前夕啊，特朗普他自己宣布说，啊，我们目前已经谈得非常好，然后整个啊霍尔木兹海峡会马上的一个开放，对吧？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走的这种坑坑洼洼，其实是特朗普个人的一个划线行为。然后到后来这段时间又开始变得非常流畅了，这是为什么？有知道吗？其实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在4月20号左右，就是当时外网其实就已经爆出来，就是说伊朗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啊，伊朗这边有枪杆子的啊这个革命卫队啊，他们不愿意去进行这个投降的这种谈判啊，因为这个谈判条款上很多都是对啊伊朗不太 有利的一些条款，可以这样去理解。因为本身在特朗普去宣布这个条款的时候，他的用词我们大家其实也能够看到一点，他的用词是说伊朗同意了几乎所有的事情啊，我们出乎意料的顺利等等等。讲完了之后，大概是4月21号啊，特朗普他又发了一个推文，他说也就是说在这个停火停止的时间到期之后，他开始去给大家延期，对吧？那这个延期的话，他就前面说了一段话，他说介于目前伊朗这个国家的混乱啊，也就是说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达成一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派我们的谈判人员去到这个巴基斯坦去，那么也是徒劳啊。这第一个，就是他其实定了个性，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给外网的小作文去正做了一个啊侧面的证实啊，我证明了确实我的这个话你能看出来，现在伊朗的内部的局势是相对来说比较混乱的，他们自己都没有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甚至包括我们现在到底应该跟谁去谈判的这个人选我们都不太清楚。你如果你详细去翻特朗普的推文，你大概就能推断出这个意思。那么除了这个意思之外，我们能看到的就是现在新主导的这种以革命卫队为首的这一类人，他对霍尔木兹的掌控权是非常深的啊。你能看到现在比如说这个小哈梅内伊他的啊这种外网上的公告，他说什么，说这个海峡其实是波斯湾，哎，我不叫他霍尔木兹海峡了，我就叫他波斯湾，就跟那个美国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同样的一个意思，就他们是对这种自然的地形是有一个归属感的。为什么要有归属感？就是因为他们的游轮的走私就是要通过这个海峡去达成，否则的话作为这种武装的军事武装的组织来说，他们就相对来说减少了一大半的这种现金流，这对于革命卫队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因为谈判人选的更迭，我们认为短期内达成协议，然后和平的开放霍尔木兹的日期要往后推迟。那么这也是我们看到顶级的这种机构他们去改变思路的一个核心因素点之一。然后对后续的油价的判断，我们其实有一个基准，就是现在你从日期上去算已经是封锁两个月了，对吧？当时高盛说了什么，说一个月油价就有可能到120，但你现在你都已经两个月了，你油价还是在110附近，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核算的话，其实现在的油价还是在偏低估，或者说我们的油价对地缘的计价并没有达到它应该到的一个高度啊，它还是被特朗普的这种言论在压制的，它并没有去破前期的一个高点啊。那如果说后续确实是谈判的问题一直没有发酵啊，甚至是说伊朗方面出现了这种反制的一个信号，那么油价可能会去再度的一个走强啊。因为本身从战争的局面上来说，现在三艘航母已经是齐聚中东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布什号包括林肯号包括这个福特号他们的一个位置福特号是在红海，就这个苏伊士运河附近林肯跟布什是已经汇合布什还是通过这个炮弹角绕行过去的，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中东的这个战场已经部署完毕这第一个。第二个，伊朗这边革命卫队他在上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他其实有说就是说现在这个已经开始制定了 反击的报复目标，就一旦啊这个美国的这个航母开始对我们的陆地进行打击啊，撕毁了这个延长的停火协议，那么我们可以迅速的进入作战的状态，然后去打击报复。打击报复谁啊？航母太远了，它打不到，它只能打击最近的这些类型的一个国家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来了之后啊，我们这个油价还在继续顶的原因之一。那么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消息，其实就是国内的大厂被美国去制裁了，这也是跟制裁敏感油是有一个直接关系的。因为像这个恒力，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用的伊朗这边来的敏感油啊，然后它下面配套的这种装置呢，就是PX PTA 都是比较大的一个产量啊，所以这个消息的影响，就我们可以看到化工里面啊，化工里面这个 PX 啊，包括 PTA 对吧，昨天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走强啊，这个强度是昨天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层面啊，这是一个 PX 包括这个 PTA 对吧，这是消息面的因素的一个影响。诶 PTA 走势在这儿就是恒力被美国制裁你尽可能的不要去用伊朗的这个油，所以它后面的油种可能要么就是因为原油短缺的问题它减产，要么就是你要去换油种，你换油种的话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去用到这么便宜的伊朗的油，那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意味着提价。那么这个换油种的这个逻辑，其实沥青最近有体现，最近沥青为什么这么强，就是因为大概是这一天4月23号的时候，当时市场就传出来说这个说这个玉龙山东这边的一个玉龙，它的这个油其实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就前期的低价购买的原油基本上4月底左右就消耗殆尽，然后到5月左右就开始去用成本较高的这种原油去进行一个加工的生产。那么我们想像这种资源倾斜型的玉龙石化，那么都面临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像一些中小型的这种炼厂是不是更加的严峻特别是这一段时间内额外的进口配额没有下放的，临时进口配额没有下放的这一部分沥青的厂家来说所以我们一个大的趋势就是明显的看到沥青产量的下降沥青的生产开用率从 27% 吧，就是从3月份27一路到现在已经只有 16% 这么低的开工率，然后新的这种产量包括出货量也是在一直在持续性的破新低包括你看昨天的这个排产，就是上周五出来的这个5月份的排产也是在下降，那比去年可以说是下降了122万吨，所以现在其实沥青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或者说供应减少非常明显的一个品种所以对沥青来说，我们觉得它可能还会再进一步的走强短期内可能会去挑战前期的这种压力位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是对沥青的一个看法。然后其他的我们像这个乙二醇短期内其实 市场关注的人也偏多，包括乙二醇，包括PVC、PP 等等啊，他们其实也是昨天其实也是有表现。比方说这个 PVC， 实按道理来说它不应该再去计价地缘方面有关的消息或者影响了，但是我们看到因为它已经被国内的电池法替代了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昨天恒地被制裁的这个事件发酵之后，我们看到就是连 PVC 也是有一定的提振的，就它其实相对来说对国内乙烯法复产的这个日期是继续的往后延，包括海外的这种乙烯法可能也会有减少的一个预期值在这儿，所以 PVC 本身它也是在一个地缘之后的一个低位的调整期，所以呢多头就想，哎，既然整个战争停火的预期要被拉长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出口的需求会明显的好转，所以现在资金在博弈的其实是出口向好的预期，而并不是供应的减少，因为现在供应 PVC 来说根本没有减少，对吧？乙烯法的这种断供是已经被电池法弥补回来了啊。然后短期内的话，我们看到电池法的开工率是有一个小幅的下降啊。另外一个，它影响它偏弱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库存高，但是最近这几期我们可以看到库存也是在一个高位的回落的一个状态，所以对 PVC 来说基本面偏弱，但是短期内也是会受到这种出口可能会向好的一个提振，所以短期内如果说继续去放空 PVC 呢，我们可能建议先止盈先去进行一个止盈，但是跟烧碱就不一样，就跟 PVC 年产的烧碱那么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因为我们看到就是 PVC 因为出口可能会很好，那么所以它的电池的开工率不会降很多，但是的话你生产 PVC 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同步的生产烧碱，所以对烧碱来说可能我们觉得它的基本面还是偏差的啊。然后烧碱主要的下游呢是这个氧化铝啊，然后氧化铝呢这两天拉了一波，其实是关于这个铝土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矿的一个新政，但是那个事情呢也是已经被辟谣，就是并没有真正的一个下发，所以的话烧碱它的向上的驱动力还是比较有限我们今天其实还是就复盘到这儿吧，因为本身像原材料类的比如说 LPG， 比如说沥青高沥硫，其实跟沥青是同一个逻辑，然后你像中间的这种品种比如说这个纯苯苯乙烯 PX PTA 这种类似芳烃类型的，其实跟PX 也是同一个逻辑啊。然后你在下方的这个烧碱 PVC 啊，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啊，所以啊，我们本次直播就到这结束啊。然后本次直播所述的内容也是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啊，不可作为您期货交易的直接依据啊，请您交易前审慎思考啊，其实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最后也是感谢大家的观看啊，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栏目啊，可以点击您感兴趣的直播预约观看啊，也可以回看已经直播过的内容啊。有任何其他方面的疑问和想要了解的内容，都可以通过页面中展示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的专业人员及团队啊。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再见。